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上任第一日，同日本、印度以及澳洲外长举行四方安全对话，针对中共的海上胁迫行为联合发出警告。分析人士表示，这次会议旨在表明压制中共是川普第二个任期的首要任务。会谈开始前，卢比奥表示，他将在会议期间强调与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关注对美国和美国人重要的事务。会谈结束后，印度外长贾伊尚卡尔在 X 上表示，在川普政府就职几个钟头内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是重要的，这个凸显了成员国在他的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四国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共同致力于加强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维护和捍卫法治、民主价值观、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声明中说，四国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这个显然是指中共对民主台湾主权的威胁。礼拜二，总统川普的新一任政府宣布已经取消拜登政府时期的一项准则，该准则限制在学校、医院和教堂等敏感地点附近拘捕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哈夫曼已经在礼拜一取消了拜登政府颁布的这项命令。哈夫曼还发布了一项指令，限制使用假释手段。前总统拜登曾经使用这一手段，允许几十万移民临时合法进入美国。川普任命的边境事务主管霍曼礼拜二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将重点追踪重罪犯，但任何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可以面临逮捕。霍曼在霍士新闻频道美国报告节目中表示， ICE 的驱逐行动已经开始。在被问到目标是哪些人时，霍曼回答说，首先是那些非法入境并且犯下重大罪行的人，但我想澄清，不单止是公共安全威胁者会被捕。他还表示，在庇护城市中， ICE 无法直接由监狱或者拘留所捉人，因此会到社区中寻找非法移民。礼拜三，金融时报引述两位西方国家安全官员的情报报道，两艘伊朗货船将由中国返航，船上载有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关键化学成分。这两艘货船分别是该尔邦号和贾伊兰号，都悬挂伊朗国旗，将运载超过1000吨的高氯酸钠。高氯酸钠用于制造高氯酸胺，而高氯酸胺是固体导弹推进剂的主要成分。两位官员表示，这批高氯酸钠可以制造出1300吨推进剂，足以为260枚伊朗中程导弹提供燃料。高氯酸胺是受国际反扩散机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管制的化学品之一。两位官员表示，这些化学品将被运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盖尔邦号礼拜二由中国岱山岛出发，船上载有34个20英尺集装箱的化学品。贾伊兰号预计将在2月初携带22个集装箱由中国出发。这两艘由伊朗实体拥有的船只，预计将进行为期三个礼拜的航行前往伊朗，期间不会停靠任何港口。礼拜三，为提振疲软的股市，中共当局推出最新措施，引导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和商业保险基金增加对 A 股市场的投资。中共中央金融办、证监会、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等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重点引导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公募基金等中长期资金进一步加大入市力度， 方案仲提到对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绩效全面实行三年以上的长周期考核，净资产收益率当年度考核权重不高过30%，三年到五年周期指标权重不低于60%，以及加紧推动第二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落地，后续逐步扩大参与机构范围和资金规模。路透社报道，中共新的托市计划出台之际，中国股市在2025年以此因担心美国总统川普将征收高额关税而大幅下跌，比本来已经低迷的经济带来更大压力。阿富汗警方称，当地时间星期三，一名中国矿商在阿富汗北部的塔哈尔省遇害，当局已经展开初步调查。塔哈尔省警察发言人哈卡尼话俾法新社知，呢名中国矿商喺礼拜二晚间喺同塔吉克斯坦接壤嘅北部塔哈尔省被身份不明嘅武装分子杀害。佢表示呢名矿商出行原因不明，而且冇通知通常会陪同中国公民出行嘅安全官员。警方仲称，同遇害人同行的一名翻译没有受伤。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卡尼确认了这宗谋杀案的细节，并表示这名中国公民是与阿富汗签订抗疫合同的商人。目前尚未有武装组织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这次事件发生之际，塔利班政府正大力宣传阿富汗丰富的自然资源，并将它视为振兴经济的重要希望和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巨大机遇。美联社礼拜三报道，根据该媒体获得的一份联邦司法部致全体工作人员的备忘录，司法部正指示联邦检察官对任何阻碍川普政府加强执行移民法的州或者地方官员进行调查。根据这份由司法部代理副部长博夫撰写的备忘录，司法部民事部门将协助找出那些威胁妨碍川普政府执行移民措施的州和地方法律及政策，并可能在法庭上提出指控。备忘录显示，各地检察官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通过将非法外国人清除出国，并起诉在美国司法管辖区内犯罪的非法外国人，来保护公众和保障美国边境安全。备忘录仲写话，联邦法律禁止州和地方人员抵制、阻挠或以其他方式不遵守合法的移民相关命令和要求。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的诉讼部门应该调查涉及任何这类不当行为的事件，以便提出起诉。礼拜三，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俄罗斯不达成协议来结束近三年的俄乌战争，他将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和高额关税。川普在 Social 上发帖说，我并不想伤害俄罗斯，我爱俄罗斯人民，并且一直和普京总统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川普还写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俄罗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帮助我们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近6000万人的生命。我要帮经济正在衰退的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一个大忙，现在就解决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否则局势只会变得更差。川普同时亦警告普京，如果不结束这场持续近三年的战争，美国将会以关税和制裁进行回应。他说，如果我们不尽快达成一份协议，我别无选择，只能够对俄罗斯以及多个其他参与国向美国出售的所有商品征收高额税收、关税和进行制裁，令我们结束这场战争。日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在礼拜日生效后，哈马斯组织官员没有撤出加沙，而是开始监督战后社区的瓦砾清理工作，显示哈马斯仍然在当地掌权。以色列官员称，哈马斯士兵在礼拜日举行了游行庆祝停火，对欢呼的人群大肆炫耀。 竭力扩大哈马斯的实力。在停火生效后的几日里面，加沙哈马斯当局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社会秩序以及部分地区的公共服务。路透社采访了十几位居民、官员和安全专家，他们说哈马斯仍然紧紧控制着加沙，对实现永久停火构成了挑战。他们说哈马斯不单止控制着加沙的安全部队，还掌管着各部委和政府机构，为员工发放工资，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协调。虽然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支持组建联合政府，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阿巴斯尚未同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表示自己是唯一有资格管理战后加沙的机构，但调查显示该机构在加沙地带没有存在感，亦没有几多民众支持。日前在总统川普表示最快将在2月1日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 10% 关税后，中共开始准备应对可能的贸易战。星期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毛宁说，这个问题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此前川普说，由于中共经由墨西哥和加拿大将芬太尼输入美国，他的团队正在研究可能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川普礼拜二在白宫对记者说，他的政府现在考虑实施该关税的日期可能是2月1日。在川普发表上述评论后，中国基准沪深300指数礼拜三下跌 0.9%， 结束了连续四日的升势。最终中国股票的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了 2%。 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威胁要最早在2月1日加征关税，可能是迫使中共作出让步的谈判策略。日前知情人士表示，中共金融监管当局已经被央属金融机构员工设定了年薪上限，要求年收入不超过100万人民币。路透社礼拜三引述这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这项收入改革措施涉及中共五大国有银行和六大保险公司等27家金融巨头。消息人士说，这些企业的中高层凡是年收入超过100万人民币的，一律减半，削减收入的大部分将通过减少奖金的方式进行。消息人士仲称，这次收入改革所涉及的金融企业规模达67万亿美元，相关措施最早将会由下个月开始执行，但是减薪的原因尚未向这些企业的员工进行通报。路透社说，收入上限的设立可能是北京利用目前经济放缓的环境，推进当局在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计划而采取的一个措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